然后神把这个一个站一个站就告诉了摩西。所以呢，你看摩西在33章里面，他就把一站一站的就把它记录下来了。所以你看第五节，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，安营在苏格。第六节，从苏格起行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。从以堂起行，转到比哈西路，是在巴利喜分对面，就在密夺安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经过40年，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？这一路是从一站到另外一站到另外一站。现在神要摩西把它记录下来，而圣经圣灵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出发的是按着站口，到了逊的旷野是按着逊的旷野，这是按着这个站口往前行的。那如果圣经圣灵这么记载的话，那么很清楚，33章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神对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有一个旨意的，不是你随便乱走的，有一个旨意。那个旨意是什么？以色列人要经过42站，最后呢，他们终于就到了迦南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数的话，刚好是42站。然后最后你看第50节，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，那么这个其实就是49节，他们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，从波耶斯莫直到亚波士亭。不要忘记，他们在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最后一次安营是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。那民数记呢，就是到这里为止，就是刚好到迦南门口，就是讲到民数记的最后一站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啊，根据民数记33章，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的路乃是根据一个属天的蓝图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他们把会幕建立起来，会幕里面每一个器具每一个零件，虽然摩西在埃及学经历一切的学问，摩西不能参加意见，摩西不知道参观了多少的庙宇，摩西他可能在建筑上有很多的造诣，但是你看见摩西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一切都照着山上的样式。那不要忘记，民数记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，那么他们怎么经过的？不要忘记，我们不要光注意他们失败的一面，我们不要光注意他们倒下的一面，我们要问说，他们经过了这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神的旨意有没有成就？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蓝图的，而那个蓝图就是33章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他们经过了42站，最后到了迦南。这42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所学的42个功课。而且你如果仔细去注意的话，这42站刚好是分作14站、14站、又14站，就好像马太福音42代、14代、14代、又14代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。所以为着帮助弟兄姊妹的缘故，我们就给大家这个讲义。所以你们看到讲义的后面，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讲义的后面。那这里面呢，很自然的我们替大家整理了一下，所以然后你们回去呢可以好好的再去读它。比方说你看这第一个阶梯，你若看到第四页第一个阶梯，第一站就是苏格，就他们安营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特别在这里呢，为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在这个站名的下面画一条线的话，就表示现在你可以找得到，你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有的地方我们不知道。那么苏格呢，那么如果今天你到了埃及去，你说我要去访问苏格，你如果告诉他们苏格这是圣经的名字，当地的埃及人到现在不知道苏格在哪里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给大家个资料，下面写 Tel El Masquda。 这个 Masquda 呢，这个是阿拉伯文， 这个 tell 什么意思呢？ tell 是考古山丘的意思。现在的苏格已经变成一个考古的山丘，也埋在山丘底下，所以考古学家呢就在那里就挖出一些东西来，那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确到过苏格的，所以这个土丘呢叫 Tell El Maskuta。 所以如果你将来自费旅行到埃及去，你说我要去苏格，那你告诉去苏格没有人知道在哪里，但如果你告诉他是 Tell El Maskuta， 那么有的人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这个呢是然后后面就告诉大家那个名字什么意思，比方说这个苏格是生棚啊，这个棚是错字哈，这应该是啊，对，应该这个是错字哈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是它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把那个站名和意思都告诉大家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看见一直前面有14站，到了第14站就利提马，利提马其实就是加底斯。那利提马呢，那里有杂困，其实在原文哈的意思就好像扫把的意思。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以色列安营的地方，那个附近一定很多水的。所以呢这是第14站，所以从第一站到第14站，那么这个第14站呢就算是到了什么地方，就算是到了这个加底斯，然后从加底斯就开始漂流了，所以中间的14站都是漂流的。然后呢一直到第32站加底斯就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吗，以色列人漂流了38年，是从加底斯开始漂流又回到加底斯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最后他们回到原点，意思就是他们一点的进步也没有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严格说来，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荒废的年日，这是他们漂流的日子，是一点属灵的进步也没有，他们回到原点的。所以这里面其中总共经过了17站，最后呢就回到了加底斯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哈，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读民数记的话，这个第一章到第10章是在第11站，在西南的旷野。然后呢第13章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瓦，十二章是到了基波罗哈塔瓦，13章呢就到了哈喜路，这是第13站。然后13章到了哈喜路，等一等我看对不对哈，看一下。对，然后对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。这个11章是在第12站基波罗哈塔瓦，然后12章呢是在哈喜路，13章14章呢已经在利提马，然后从15章一直到19章里面的内容，就是从第15站到32站里面的内容，详细的没有讲，但是大概那个发生的时间就是那一段。所以如果你从第15章读到19章，那就是他们漂流的时间，那个中间所经过的时间刚好是38年。到了20章，我们知道那40年以后，那是到了32站，他们就来到了什么，来到了加底斯，寻的旷野加底斯。那么加底斯什么意思呢？加底斯是圣的意思，是分别的意思。那我们要记住它的意思哦。你看见吗？加底斯乃是迦南的门口。他们几乎要进迦南了，结果呢，他们开始漂流。神有没有就降低标准？没有。神有没有说算了，我让我降低标准？没有。经过38年的漂流，终于下一代长大了，最后他们还得要回到加底斯。神没有放弃他的标准，所以可见加底斯的功课是必修的。 你这一代你不学，下一代还得要回来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以后，你读民数记你慢慢就明白得更清楚了，不是光光读读，你放弃发现这个背后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贝的功课。许多时候我们绕了大半天还是原地打转的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加底斯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站。然后呢，从20章开始一直到36章，那么这就是从33站一直到42站或者到41站，那么这个就是后面所发生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个稍微的看一下以后，那么我们对于民数记应该有个概念，应该有个概念了。那么好了，在这个整个的，如果你把这个整个加在一起的话，你把这整个加在放在一起的话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就是说很明显呢，神当初的旨意要42站是一定要经过的，因为很明显就是神的旨意嘛，按照战口要往前去的。但是40年不是神最初的旨意，神当初不是要以色列人用40年经过，不是。那么到底神的旨意是希望以色列人花多少时间经过这42站呢？如果你把民数记里面的记载和生命记好好仔细放在一起，仔细的把它算过的话，你发现说原来40年里面有2年是一定要经过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神要以色列人有2年的时间经过这42站，学42功课，然后经过3个不同的阶段，然后最后呢，终于达到什么？终于达到了迦南。那么这个乃是神对以色列的旨意，意思就是说，在旷野里面，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条道路。那条道路无论如何，他们是一定要经过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一定要经过。但是现在，如果他们跟不上的话，那不要忘记那个结果是什么。结果他们最后还是进迦南，但他们多花了38年，所以那38年多花的是荒废的，那个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神让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，神当初预备了2年的时间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在西乃山最少经过了1年多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个进去以前，你们先到这里与我，先到这山上来侍奉我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他们还进迦南以前，他们要与神相会。这就是我们去年所讲，那就出埃及的故事。但是今年不同了，今年你看更进一步了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，西乃山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站，没有疑问的。这西乃山就用了1年多的时间。那么还有一站是很重要，是必要的一站，当然是加底斯。因为经过了38年以后，他们还是回到加底斯，所以你看加底斯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站，这个是一定要经过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晓得说，根据民数记的记载，神的旨意是让每一个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进迦南，他们在旷野里面，神训练他们，神锻炼他们，神让他们长大，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，神与他们同在。那最后他们终于长成了。那整个的过程，成长的过程，就是用这42站3个阶段42站来形容的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神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个天路的历程。我们知道约翰本人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天路历程》，是很有名的一本书。大家只知道约翰本人的天路历程，大家忘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天路历程，是在民数记33章告诉我们的。原来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有神他最终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怀疑神每一个带领，许多时候不明白， 但是就是在旷野里面，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，我们经历了神的安慰，我们经历了神的能力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。那么神，这也是